一共有大概两堂课，我可以把这本书给大家介绍完了啊。以斯拉记呢，名字就告诉我们记载什么东西呢？记载以斯拉的故事，对吧？大概就这个意思。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点简单的背景。以斯拉记呢，后面跟的是尼希米记。这两卷书呢，大概记载的是以色列人从被掳的地方回归到耶路撒冷，一共三次回归。那么有两次呢记载在以斯拉记里面，第三次呢记载在尼希米记里面。那么这三次回归呢，有三个重要的任务。第一次回归主要是建圣殿，第二次回归呢主要是建他们的信仰，第三次回归呢主要是建城墙。所以大概这三部分可以分得很清楚。那么以斯拉记里面讲了前两部分，告诉我们圣殿怎么建起来的，他们的信仰是怎么重建起来的。所以这是这几卷书的一个基本概括。在犹太的这个圣经里面，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是放在一起的，有时候把它当作一卷书来读的。那么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呢，它是两卷书，而且是紧挨着放的，读的时候也很连贯，时间上也是一致的。所以一般来说大家这么去看。那么作者呢有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以斯拉自己写的，这种可能性有的，因为以斯拉是个文士，他很有文采，也懂律法。还有一种说法呢，说以斯拉呢记了好多自己的回忆录、日记，然后别人呢把它编辑起来的。这种说法也有可他那个界的可信度。总而言之呢，所有这些资料大多数来自于以斯拉自己的回忆录，要么是他自己写的，要么是别人编的。那么以斯拉这个人的身份很有意思，他是祭司，他是亚挪的后代，也就是他是地地道道的祭司家庭出身。他是文士，文士是干嘛的呢？文士就是教导律法的人。那么祭司是干嘛的呢？我们跟大家说，在神的面前替人办事的，在人的面前替神办事的就是祭司。就总结两句话，大概就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发现，历代志读完以后觉得好像他们该回来了，然后读以斯拉记发现，哦，他们回来了；读尼希米记发现城墙建好了，他们的国家这个整个制度变得比较稳定了，大概有这么个连续一个过程。所以这卷书写给谁看的呢？写给回归的犹太人。也就是说，这卷书的读者范围是很小的，回归的犹太人总人数不超过5万人，是一个很小的人数。那么当时回来以后的人很辛苦，那么这卷书呢实际上就是他们回来以后，以斯拉把他的日记编好，回忆这一段历史，然后这些人去看，鼓励他们。因为是这一段时间写的，这一段时间以色列国家是亡国状态，那么以色列人讲希伯来语，而这时候的统治者是谁呢？波斯帝国。波斯帝国讲什么语啊？讲亚兰语。那么涉及到官方文件的这些资料呢，你就会发现它是用亚兰文做的，比如说皇帝的诏书，比如说地方人向皇帝写的奏章，这些东西却是亚兰文。那么如果是以斯拉自己做的记录呢，就是希伯来文。所以这卷书呢是用两种文字写成的，取决于资料从哪来的，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吧。那么目的呢非常简单，作者要通过这卷书呢告诉以色列人要回归，要重建。而回归重建的背后的因素呢，就说耶和华仍然是我们的上帝，虽然我们被掳到外邦，受了好多罪，吃了好多苦，但是神还是我们的神。这是他的一个思想。第二个思想就是说，原来神和上帝是大卫建的那些约定仍然有效，我们现在在这儿重新建的殿不是一个新式样，不是一个新制度，而是大卫子约的延续。也就是说，耶和华上帝从亚伯拉罕大卫的子孙开始到今天是一致的、一贯的，不是一个新宗教，不是一个新信仰，是一样的，同一个上帝，同一个圣殿，同一个信仰。这是作者大概要给大家揭示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大概给大家开始介绍一下这个历史对背景状况。要读懂这卷书呢，要学一点历史。大概如果不懂历史的话，你就把发现里面的时间错乱，搞不清楚。这卷书大概写在公元前444年左右写成的。那么这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说第三次回归的人已经回来了，圣殿的建起来了，信仰建起来了，城墙建起来了。所以这卷书呢，实际上是一个回忆录，是一个事后的总结。这是这卷书的大概。 那么这个时候是波斯帝国统治时期，巴比伦已经让这个波斯帝国给灭掉，所以波斯处于统治的初期。那么右边这一段时间大家要重点看的是读懂这卷书的核心。首先说波斯帝国的第一个开国皇帝叫古列，他是在公元前539年到530年的时候执政。那么第一次回归，就是由所罗巴波带领回归的这一年呢，就发生在公元538年，也就是说古列做王的第二年就开始下诏让犹太人回归，这是一个时间点，大家应该知道一点。那么紧挨着下去呢，有一位皇帝呢，在圣经中不太出名，历史当中也不太出名，就是公元530年到520年的这位叫坎拜西兹。这位人你在历史书上很少看到他，也许他没有太大的作为，为啥呢？因为古列太有作为，所以下一个皇帝一般就没有作为。下来的第三个皇帝呢，很有意思，很有名，叫大力乌，他是公元前521年到486年的时候做波斯皇帝的，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大流士。这位皇帝很有名，那么在这位皇帝的支持下呢，圣殿就是在这个时候建成的，准确时间公元前516年，有的资料上说515年，大概都差不多，就这个时候圣殿建设完成了。那么紧挨着下面的另外皇帝呢，就是亚哈虽鲁王，也叫宣西王一世。这位呢，就是在公元486年到464年的时候执政。那么这个执政期间呢，发生了圣经中的另一个故事，就是以斯天记。以斯天记就发生在这个王底下，亚哈虽鲁王的时期。大家知道以斯帖是谁吗？最后就是亚哈虽鲁王的太太，也就是他成为皇后，也就以斯帖作为波斯帝国的皇后，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这个王开始。那么紧挨着下来呢，就是亚达薛西一世，464年到423年的时候执政。在他执政的时候呢，发生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回归，也就是由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次回归和由尼西米带领的第三次回归，圣殿的城墙就是这时候建起来的。所以这是红色的这些部分。那么紧挨着下面的皇帝有大力乌二世、亚达薛西二世、亚达薛西三世，所有这些事件呢，在圣经当中不太出现了，因为圣经回归的时候就发生在上面这几个王底下。那么现在这里面有几个重点，大家需要知道。第一个王古列让犹太人回归是有他的政治考虑的，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说这个问题，所以圣殿建成了。那么第二、第三次回归呢，是为什么呢？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是发生在亚哈虽鲁王死后。亚哈虽鲁王的皇后是谁？以斯帖。那么皇后在皇室里面有了犹太文化的影响，大家看到这一点吗？所以从这儿以后的回归，实际上是皇室里面有了犹太文化，所以后面的回归就变得比较容易，而且你会发现皇室拨了大量的钱去重建，为啥呢？因为有皇后和皇后对后面王的影响。虽然说后面的王不是这位皇后亲生的，但是呢，她是母后，是皇太后，是母后，是有她的影响的。所以看历史世界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段历史放进去，否则的话你读半天读不懂为什么他们要外邦人要建犹太国家，想不通这个事儿，我们到时候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再跟大家讲这一段历史故事。所以这些时间很重要，但是这一卷书里面仍然有时间上的一些冲突，我们到时候再给大家说。好，它的内容呢大概讲了两件事，一到六章讲了第一次回归，回归的带领人物是大卫的子孙所罗巴伯，他的任务就是一个建圣殿。这个人的身份是犹大省长，因为他是一个王室成人，所以他是省长。在当时能做王吗？不能做王，因为波斯帝国统治下你要另立为王，你叛逆嘛，所以只能做省长，所以这是他的官衔。那么第七到第十章呢，记载了第二次回归是由以斯拉带领的。以斯拉呢是一位祭司，所以他回来不会去搞建筑，他搞啥呢？他搞信仰，他要把信仰建起来。那么搞信仰根基是什么？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本圣经里面的旧约部分 就是以斯拉一手把它整理统计完成的。如果没有以斯拉，我们今天可能读不到这么完整的旧约圣经，所以我们也该纪念他，是我们整个旧约圣经里面贡献最大的一位祭司，因为那个时候需要神的话语来建立他的信仰，信仰是建在神话语之上的，没有神的话你建啥呢？这是关键。所以这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现在我把你圣经翻开，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是这么讲的，说波斯王古列元年，元年就开国那年吧，耶和华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这句话里面告诉我说，他刚上台就下诏书，而且我们要知道当时古列统治的地盘有多大呢，从印度一直到中东，甚至到西东欧的部分都是他统治区，所以他统治的版图非常大，所以他要通过全国，也就是说所有他管辖的范围都要做一件事儿。那么圣经里只记载了和圣经相关的事儿，其实他做的事就是一件，凡是在我的国土内从外面来的人，你们敬你们上帝的人都可以回去，回去把你们的上帝拜好，你们要替我做一件事，天天为我祷告，让我这个国家富强，让我长命百岁，这是你们要做的事。所以当时有从印度来的人回印度去借他们的印度庙去了，有到欧洲其他来借其他的东西去了，那么犹太人呢回去干嘛呢？借犹太的圣殿。哎，所以才有诏书里面写这个部分是关于犹太人的，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他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呢为以色列的神建殿，愿神与这些人同在，凡是剩下的无论寄居的何处，那地的人得用金子银子财物牲畜帮助他们，也可以献上甘心的礼物。这个诏书大概意思就是说，犹太人想回去的可以回去，不想回去的付钱出力，明白了吗？要么出人，要么出力，要么出财，出钱就是这个东西。所以给诏书很清楚。那么实际上他的诏书，我们刚才说他有他的私心，不是因为古列信了耶和华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收复了当时最强大的巴比伦帝国，他认为他从巴比伦帝国接受了这么大的版图是一种恩典，他认为这个恩典是从神来的，但他不认为神只有一个是耶和华上帝，他认为有很多神都保佑我，所以他就会回馈，他说你们都回去给你们的上帝建庙建殿，然后为我祷告，他的思想就这么简单，非常真实。所以你在今天的历史当中，你会看到古列下过好多诏书，那我们圣经里面只记载下给犹太人的诏书，所以这是历史背景，我们需要知道一点。所以给的东西很清楚，要么出钱回去，要么出钱。那么古列做的第二件事呢，我们知道巴比伦当时掳去犹大国和以色列国的时候，把好多财物掳去了，对吧？把圣经里面好多东西掳去了，掳去放哪呢？巴比伦的这个国王呢？那么现在呢，古列做了国王，把巴比伦灭了，这些东西在古列手上，古列说这些东西我还给你们，他说凡是圣殿里面的器皿我还给你们，你们回去的时候带回去，放顺于你们神的献给你们神，你们只要为我祷告就好了。所以很简单，这里面有多少呢？有盘子，金盘子、银盘子、刀子、碗筷什么，全是厨房用品。我估计那时候的制具品不像今天有那么多的艺术品，都是生活实际用品，因为圣殿里面用的东西都是敬拜的东西，所以他会用好多碟子啊、盘子啊、刀子啊、叉子。一共多少呢？5400件，够多的吧？不少，挺多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就由所罗巴伯带领他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这儿可以说，古列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他让这些东西物归原主，让他回去。好，于是呢，犹大的便雅悯的族长既是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呢，就起来上耶路撒冷去了。这里面举了几个名字，其实回归的人有不同支派来的人都有，但是这讲了一个 犹大、便雅悯、提出祭司和利未人，点了几个特殊的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很重要。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利未人，利未人呢在耶和华的殿前侍奉的人，也就是在十二支派里面是不分产业的人，所以他们在犹大时期呢他有一点很高，因为他是上帝的祭司，是侍奉上帝的人，但他又有点不舒服，为啥呢？没产业。你能明白他们处的心态吗？没产业。那么他们被掳到外邦以后呢，他们的问题也来了，因为他们没手艺，他只知道怎么侍奉上帝，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他们会经营生意，因为经营管上帝的东西是一种要动脑筋的东西，他会做生意。所以利未人到外邦以后呢，多数都是生意人，又挺富有，但在以色列不能拥有财产，在外邦呢也有财产，所以他们回归的时候就很矛盾，要回去吗还是不回去，是他们这一代人里面是利未人最矛盾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提出来，然后说这些人回去了，那么四围的人怎么办呢？宗正圣子这些人要出东西，你不回去要出钱出物，对吧？于是他们就掘金子、掘银子、掘财物、掘牲畜，把各种宝贵都送给他们，甘心乐意献给耶和华作为礼物。也就是说，有人出人，没人呢出钱。这个原则很简单，所以这些人就回去了。那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犹大把这个犹大城掳去的他们子孙呢，派回到犹大去，各回本城。这地方说，带领他们的领袖有所罗巴伯，这个人我们在历代志里面大家讲过他的家谱，他是大卫的直系子孙，他是做省长的。还有一位叫约书亚，约书亚呢是当时的祭司。还有一位就是尼西米，尼西米是什么人啊？先知。我们圣经就有约书亚尼西米记嘛，对吧？尼西米是当时的先知。所以你会发现带领这一批人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人物，除了底下那些，这三个重要的人物非常重要。有多重要呢？领袖里面的所罗巴伯代表大卫的子孙，代表大卫的约定仍然有效，必须要有这样的人。有一位祭司约书亚，他是信仰根基的成立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位祭司没人搞信仰。第三个是尼西米，尼西米是一位酒政，是先知，他是和波斯帝国有政治关系的人。酒政是干嘛的？王喝酒之前他先喝一口，他没倒下我才喝，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样的人很风险很大，但这样的人可以和王心对心讲话。所以尼西米是从官方政治这个皇室里面出来的先知，他不是从平民百姓出来的先知，所以这三个人物非常重要。那么总人数回归的呢，如果算一下，圣经记载过每一个人都怎么多少，一共有以色列人、伯利恒人，有祭司家族，有利未人，有所罗门的仆人，一共会众加起来呢大概是42360人，然后有7337人的奴婢，有200多人的诗歌团，也就是敬拜团，总共人数不超过5万人。所以你能看到回归的人多吗？不多。被掳的时候差不多多少？将近百万，而回来的人不到5万，也就是回归的人不到5%。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比例是多少？10%算高的了，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些比例呢大概可以看得来。除了这些以外呢，他们还带了好多礼物，比如说金子挺多的，银子、祭祀的服装、马匹、骡子、骆驼、驴，这些东西都是干嘛呢？用这些动物驮着这些东西走啊，要不你扛着多费劲啊，对吧？所以你能看到收了好多的礼物，有好多的人，然后带着各种动物技巧他就回去了，这是首批回归的人。那么回去以后开始建圣殿了，建圣殿的时候其实工作量挺大的，对吧？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来了，怎么建呢？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怎么建呢？圣经里面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告诉我们第一个，他们回去挺团结的，这个团结是可以理解的。 就像我们中国移民一样，在中国大家都不认识，到这儿来一说中国老乡就聚到一起了，对吧？这个团结是很好理解，因为他们从外邦回来，他们讲他们的文化，有他们的背景，大家团结到一块很好理解。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有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和他们的众祭司以及所罗巴伯在一起干嘛呢？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祭。他们建设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干嘛？摩西律法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这个原则对吗？这是对的。然后第二个原则，在原有的根基上建筑，这个原则对吗？这个也是对的。因为那个地方有一块奠基石，那块奠基石是谁都不能动的。这个地方让我们就想起我们今天这两天新闻中最热的是什么？耶路撒冷。为啥呢？美国总统说耶路撒冷现在是以色列的首都，那么这里面设计的问题不是一个首都的问题，问题是上面那个奠基圣殿所在地怎么归属。所以你就会发现事儿来了，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在原子上建呢？那个地方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所以犹太人是他们的祖宗，巴勒斯坦人也是他们的祖宗，因为亚伯拉罕是他们共同的祖宗。然后是大卫献祭的地方，也是所罗门建殿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不能动，要建就得建那儿，建到别的地方都不算数，这就成为一块必争之地。那么今天这个圣殿呢，处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属于以色列控制区，但是圣殿所在的那块地方呢，是由巴勒斯坦人抓控的，也就是以色列人不能进去。现在明白它的冲突吗？这就是今天那个地方是一个烫手的山药，谁动一定会出事，就这个，这就是我们要警醒，这些事要注意。那么重建你会发现有祭祀，有君王的带领，按照摩西的律法在原子上建设，这是他第一个原则，这些原则都是对的。下面是方法，该怎么建呢？因为这里面的人建过他们老祖宗建的圣殿，对吧？老祖宗怎么建的？老祖宗的材料从哪来的？从推罗和西顿找来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这个地方干嘛呢？他们把石匠、木匠、粮食这些送到哪？送到西顿和推罗去，然后让推罗和西顿把他们的香柏木给我们用下来。怎么用下来？用的方式和大卫、所罗门当时是一模一样。他们到这个黎巴嫩那儿把香柏树砍下来，孔成孔，放在地中海里面，从海里飘下来，然后飘到一个地方叫约帕，从约帕上岸以后再运到耶路撒冷，大概是第二次过来再运回来。这是一个很科学的运输方法，也就是说它的材料选择了第一圣殿的时候一样的材料，一样的方式用过来的。说第二年第二月，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利未人和一切被掳回来的人就开始兴建动工了，也就是他们准备材料准备了多长时间？差不多两年。然后派利未人，注意下面说，从20岁以外的开始做监督管理的工作。利未人在圣经上的统计从来没有这么统计过，一直是按30岁统计的，这个地方按20岁统计，为啥？缺人啊，那很简单嘛，30岁统计没几个，对吧？所以要降低14岁，缺人，用他们去管理，用监督。于是呢，犹大的后裔一起参与监督圣工。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从材料到祭司到君王，从用材到领导到监工，全部都是合格的人选，不是乱抓来用的，不是说谁能做谁就做，谁厉害谁就去做，谁有体力谁就去做，不是的，完全按照摩西律法和大卫遗传下来的规矩去做的。好，现在问题来了，你这一建，你已经离开70年了，你原来的房子不是你的了，你原来的地不是你的了，葡萄园不是你的了，是什么人住着呢？撒玛利亚人，对吧？圣经里面的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住在那个地方的撒玛利亚人住在那儿。那么这些撒玛利亚人一听说你回来了，要进圣殿，怎么办呢？他说我也要和你一起进。圣经里面把他们描述成敌人，什么叫敌人？实际上就是反对他们的。 那么这些人呢，首先采取一招，他说我们也有犹太血统，有吗？有，因为当时被掳的时候留下来的全是最贫穷最没本事的人，都留在那儿了，对吧？迁进来的是外邦的有能力的人，所以他们通婚以后就形成了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有犹太血统。他说我和你们有犹太血统，你们走了，这地方的耶和华我们还拜着呢。他们拜不拜？拜啊。你还忘了在这个历代志的时候，那个巴比伦王还派下来一个祭司，说你教教他们怎么拜上帝，是吧？他们拜，的确拜，但是他们拜的方式是什么？混杂的方式，既有巴比伦文化又有犹太背景，所以就是混杂的方式。所以他们说你们现在借鉴，那我们一起借吧，这是他们的想法。他想求同，大家在一起来做这件事，原因是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们有犹太血统，你敬拜耶和华我也敬拜耶和华，多好的事啊。那你是怎么办呢？要还是不要呢？你缺人啊，你也缺钱啊，这时候有人来帮你，要吗？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以及其余的以色列的族长就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伯斯王古列的吩咐而做的。换句话说，领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这里面有一个胆量，也有一个认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是一个教会，我们怎样看待异教徒，怎样迎接新朋友，是什么样的信仰都可以到我们教会来呢？还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过滤，要把住一个重要的关口？这是我们从这里面要学到的东西，是这样吗？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的东西你要小心的，比如说宗教大同，佛教也讲善啊，道教也讲善啊，以色列人也讲善啊，犹太教也善，所有的宗教都讲善，大家坐在一起多好啊，打什么呢？这种思想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们信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你从表面现象看，大家都讲善，法轮功都讲善，对吧？但你坐在一块行吗？大家一起祷告吧，你会发现今天联合国做好多事情，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大家都来到一起为世界和平祷告，为世界环境祷告，这种宗教大同的思想在今天非常危险。这个地方所罗巴伯说，这事和你无干，我们信的耶和华和你信的是两回事，虽然你们也把他叫耶和华，不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你不能参与圣公的介事。一样但又不一样，我们借的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殿有我们的王，而你们敬拜的呢是不崇这个，所以不能做。那么怎么办呢？撒玛利亚人又没那么傻呀，很聪明的，对吧？撒玛利亚就说，好，那你不认同王，我给古列王上诏，我写奏章，我猜你们，中国话，我猜你们。他怎么办呢？他给当时的亚达薛西王，因为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写了一份这个奏章，上面是这么写的，说那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些犹大人已经在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圣殿，他们是有反叛恶律的城，现在要建立根基，要建立城墙，王要知道啊，这些人如果一旦建成他们自己的城的话，他就不会向你进贡，不会给你交科，不会给你纳税，这时候王必受亏损。他说我作为这个写奏章的人，我是拿着王的俸禄，我不忍心看到王将来要亏损，这事怎么办呢？请王速速命令停止这样的工作。这奏章写得好不好？很好，很有水平的。他说这城是反叛的城，这人是悖逆的人，这王将来要受亏损，这几件事足以让这个工程熄火，对吧？那么历史上说的对不对？他们说的是对的。当巴比伦控制以色列地方的时候，以色列人反叛没有？反叛了，对吧？ 我们知道西西家就反叛了，对吧？所以他说的是对的，历史上你去查一下，的确反叛了。悖逆不悖逆啊？悖逆啊。为什么犹大被掳呢？因为他几个傀儡的君王背叛了他们，不再跟他顺服了，所以就把他们打下去，最后被掳了。的确是真事，但是那是神的作为，对吧？所以他上了一份奏章，说这城绝对不能再建了，这墙也不能再建了，将来这城建成的话，约旦河西边和你的统治无关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将会独立。好，那么王收到这一份奏章以后呢，王一看说，你们所上的本已经到达我的面前。皇帝说，你上奏我就看见了，现在呢我命人查了一下，得知这城果然曾经背叛列王。我们说你查一下列王记你就知道这是真的，对吧？然后又查了一下，说这里面果然有悖逆的人，然后说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治过河西的全地，人们就给他进贡交税，如果不统治呢，他就不进贡不交税了。所以现在呢，我要告诉你们，让他们停工，不得再建这城，等我的旨意。也就是说无限期停工，对吧？无限期停工。那么亚达薛西王呢，上谕这个读到这几个当地的官员，这里面有个叫利宏和书记的申帅，这两个人就是约旦和西岸的把这个波斯帝国的政治人领袖人物，当地的人物。那么就把这个奏章通知执行了，说你们需要停工，不能再建了，皇帝有令不可再建。一直停到什么时候呢？停到大利乌王的第二年。如果你看一下当时那个历史时间那段时章的话，停了大概多少年？16到18年。如果你大概估算一下，16到18年的时间没有再动过，停工了。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圣经里面对这一段时间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记载，但是有两卷先知书专门就是这一段写的，就为这件事写的。谁呢？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圣经里面有两卷书，一卷书叫哈该书，一卷书叫撒加利亚书。这两卷书写啥呢？就是在写停工子建这件事。他奉以色列人的神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劝勉的话。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读一下这两卷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劝勉是很有意思的。哈该的劝勉是责备性的。哈该书里面有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耶和华的殿仍然荒凉，你们却住在有天花板的屋里面。在那个年代，天花板的屋那是豪宅，知道吧？是豪宅，高级享受。所以哈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停工了，他说上帝的殿都没建好，你们把自己房子先搞定，你们太不像话。哈该的劝勉是这样做的。那么撒加利亚呢，不是这么劝勉，撒加利亚的劝勉是正面的。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鼓起勇气重建圣殿，神要拯救你们，神要赐给你们极大的荣耀，神要兴起你们，让你们重新兴旺起来。这两位先知是从两个角度加急这帮全国的犹太人，目的就一个，重建，不要再等了。所以这两卷先知书要读懂它，你要把它插在这个时段里面，否则的话你不知道先知在说什么。于是呢，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听见这两位先知的话，就动手建造耶和华神的殿。这两位先知的信息起作用了吗？起作用了。那么领袖重新开始建造神的殿，这是这次重建呢，没有皇帝的下诏，直接开始建了。那么建了以后呢，当地的撒玛利亚人就又写奏章了，他说王爷，他们又开始建了，咋弄呢？于是呢，这时候的皇帝就是大力武皇帝，已经换了另一个皇帝了。这时候的皇帝呢，查了一下，他说我查了一下，在我们的宝这个库库里面文件柜里面的确有一份诏书是古列下的，古列的确下诏让犹太人回归重建圣殿。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个事就别再阻拦了呗，所以给他 拨钱给他派人，你们继续重建，而且要在原处重新建设，你们当地的政府不需要再阻拦他。也就是这次上奏没有奏效，对吧？上奏没有奏效，下诏写得很简单，说你们不要阻拦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们在原处建造神的殿宇，我又降旨吩咐你们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博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这诏书下得很急，既给权又给钱，对吧？所以这圣殿工作很快建成了，所以恢复重建的工作不能阻拦，专款专用。给的信息非常简单，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记载的很简单，说于是河西总督，就是当时那个波斯的代表，就执行了大力武王的命令。那么犹大的长老和先知哈该以及撒该利亚所劝勉建造神的殿宇凡事亨通，那么他们遵行以色列神的诫命，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如果你算一下的话，从复工到修成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当然这个圣殿比起所罗门的圣殿也小很多，不是那么辉煌，小很多，但是小是小，它的意义重大，这个殿的建成意义重大。如果算一下底下这个时间，圣殿重建完工的时间可以准确的算到515到516年，我们按照一个数字算516年。圣殿开始重建的时间是538年，这中间多少年时间？22年，对吧？22年中间停了多少年？差不多18年的时间，也就前面建了两年停下了，后面建了两年就建好了，你大概算是一个时间范围了。那么犹大王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公元前586年。那么请问，从圣殿建成完工追溯到犹大王国的时间是多少年？多少年？70年。为什么是70年？我们读历代志的时候大家讲过吗？上帝说你们在500年的时间内没有守过一个安息年，现在我要让我的地安息。500年是多少个？70个安息年，休息70年，所以以色列人被掳70年。这个算法怎么算呢？如果你简单的看一下这些数字，你就大概知道上帝从不误事，说一不二，是不是？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了上帝的工作，说成就成。那么这个地方我底下算一下，古列的执政时期是539到530年，大力乌王是521年到486年，亚达薛西呢是464到423。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出现一个人，远远是在圣殿建成此后作王的人，亚达薛西。为什么以斯拉要把这样一个人写进去呢？有没有读到这个矛盾的地方？是不是？也就是说第一圣殿的建设的时候，重建的时候根本没有亚达薛西王，他还没做王呢，那么为什么要写在这儿呢？我告诉你真实答案，我也不知道。也是以斯拉认为这个信息对未来很重要，因为这卷书是后来写成的，所以作者把这个人放进去呢，有他作者的含义。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不敢给你乱解释，你就照读就好了，好吧？就这个问题大家不要去追问他。总而言之，你从年代上算，亚达薛西是在圣殿建成之后才做王的。好，圣殿建好了，他们开始守逾越节。正月14日，被掳的回归的犹太人守逾越节，原来有祭祀立位人全部洁净守节吃逾越节的羔羊，还有从被掳子弟回归的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的羔羊，还有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的也吃了逾越节的羔羊。也就是说这一次逾越节这羔羊吃羔羊肉的人有哪些？ 犹太人和外邦人，看到这个概念没有？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做到这儿。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外邦人。如果没有这些祭司和文士们，他们对上帝心意的这种把持和理解的话，后来的福音是很难传播的。也就是旧约已经把新约的福音告诉我们了，外邦人会借着逾越节的羔羊回到安息里面去。我们今天是怎么得救的？因为基督这一只无罪的羔羊。耶稣死的时候什么日子？逾越节，对吧？就是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被钉死。所以逾越节时候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就指的那羔羊的肉你要吃，我的血是可喝的，你要喝这血来赎你的罪。逾越节的羊就是用来吃肉，用来喝血，干嘛呢？赎罪的，用来洁净人内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信仰，旧约已经把新约的信息告诉我们。这是第一部分，一到六章的内容讲得非常清楚，就一件事，所罗巴伯怎么带领回归的以色列人重建圣殿。我这里面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学，但是我想点这么几点。第一个，回归圣城有这么几大特征。第一，必须是委身侍奉的人。回归的人是很难的，知道吗？很难的。多难呢？相当于我们今天要回中国一样。在座的各位，明天回中国去，你走得了吗？走得了吗？走不了。为啥呢？房子还没卖呢，车也没卖呢，孩子学习还没安排好呢，我回去之后住哪？我回去之后工作在哪呢？我吃什么呀？喝什么呀？你不会回去。所以回去的人一定要有一个看见，我要委身于上帝的施工。所以那些人才会回耶路撒冷重建。为啥只有区区的五万人呢？就是这个意思。很难，这个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人最容易理解这个难。但这些人回去了，回去的人里面有犹大，君王的后代，有祭司，有利未人，这些全是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回归教会，怎么回归啊？没有一个侍奉的心，你回得去吗？没有一个委身的心，你能建立这个教会吗？你建不了。所以我们城北花基是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委身在这个教会。我们不应该期望说有另外一帮人来建立城北花基，然后我们在里面好好的过日子，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必须委身在这个教会，去建立这个教会，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的。第二个，重建圣殿，三大原则，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大卫的方式，在原子上重建。每一个教会都有每一个教会里面的问题，我们也在重建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每天都要重建，对吗？要重新建造，要建造我们的教会。怎么建？根据什么？我们建我们的教会根据什么？圣经，对吧？这里边说摩西的律法，我们今天拿着一本缺废的圣经，也就是我们的教会建设要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如果没有圣经，你建什么呢？你知道你建在哪了吗？完全是茫然的。你要按照整个历史过程中的传统，哪些传统？使徒们教给我们的方式来建造圣的殿，在原子上建造。当时呢是建在以色列的圣殿那个地方，我们今天建到哪？建到白维尤这边还是建到白维尤那边？不是，我们今天要建在基督的身体上，这是我们的根基。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建设就是一个圣殿是根基，基督是磐石，离开这两条建啥都没用，不管你的德典建多大都没有用处。我们的信仰就建在圣经和基督这个根基上。如果我们学到这些东西， 这卷书的前半部分我们就可以读明白了，对吧？好，时间关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课程和往常一样会上传到华夏辅导团去，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免费去。